力量换取赦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十九章从二十一节开始这一大段，从十九章的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八章的结束，这个是整个《使徒行传》七个段落里面的最后一个段落。这个段落是从保罗要从以弗所，然后描写他用什么样的方式，经过哪些地方，他最终来到罗马。这一大段的内容蛮长的，也可以说是《使徒行传》里面七大段中间最长的一个段落。那这么长的段落里面，实际上他经文他用一种上下对称的一种方式来给我们描写，从十九章的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一章的十六节，是从以弗所，然后他来到耶路撒冷这一条路，这个是他的描写。然后他对应的是从二十七章的第一节一直到二十八章的三十一节，也就是说他从该撒利亚，然后透过航海，然后来到罗马的这一条路。那中间就是在二十一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三章的三十五节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情，以及从耶路撒冷就被当时的这个千夫长把他护送到了该撒利亚。所以二十四章的第一节一直到二十六章的三十二节就是在该撒利亚所发生的事情。那一个是在耶路撒冷，一个是在该撒利亚，这两个地方它的描写方式都特别提到两次保罗的做见证。不论是在耶路撒冷，保罗有两次的机会为着他被抓来做见证，同样的在该撒利亚他也有两次对着两个当时的这个罗马的首领为他们来做见证。所以前后在两个地方，也每一个地方都有两次的作证这是他的一个描写的最中心点。那最前跟最后就是从以弗所到耶路撒冷，以及从该撒利亚到罗马，那他的描写也都有很类似的一个描写法他们在途中会经过什么样的事件，那这些事件都让我们看出保罗他往前要完成他的使命的这种心智都没有改变。同样的，神的圣灵也一样的跟保罗同在，然后也透过圣灵来向保罗启示，让保罗知道他应该如何去做。所以在两段的路程的里面，我们都有看到很类似的这样的描写，虽然描写的事件是不同，但是描写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基本上是相同的，他都要来跟我们透露出保罗他为什么要到罗马的这一条路，为什么要走上这条路，这条路的意义在哪里。那实际上他前后他都不断的在强调着。那我们先看第一这四个段落里面的第一个段落，也就是十九章二十一一直到二十一章的十六，从以弗所到耶路撒冷这条路他的描写的方式。那这一段的描写的方式，从以弗所到耶路撒冷这条路的里面，它的描写基本上是一种 ABAB 的一种结构，也就是它从以弗所发生的混乱的这件事情，从十九章的二十一一直到四十一，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以弗所发生的混乱。这个混乱他要讲跟我们讲一个主题。同样的，从十九章的二十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这个是保罗开始他首次的行程，也就是他离开了这个以弗所，然后开始要往耶路撒冷的这一条路的时候 他描写了他的这样的路程，这个路程相当的漫长。经文给我们看出来的所表现出来的时间点，好像顶多有谈到一个三个月，或是说有一段时间七天啊，那实际上的路程大概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点，大概一年的时间点。所以从二十章的第一节一直到二十章的第十六节，大概他谈到是在五旬节他能够到耶路撒冷，所以他现在是还没有到五旬节。那我们知道五旬节大概就是现在的我们一般的阳历五月底六月初，大概一般都是在这个时间点。这个强调这个时间点跟我们看到的第十九章以后所发生的这件事情，一般推论应该是在西元五十五年的春天的时候，那春天呢大概就是逾越节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他大概从以后所发生以这件事情之后，保罗花了一年的时间，他重新再把他第二次去牧养的这些教会他走了一遍，而这次的走是刚好是倒着走。哎呀，他从这个哥林多然后一直走回去，往回走啊，最后来到这个亚细亚，然后就回到这个我们看到了他最后来到的是米利都啊。那这个段的描写的过程基本上以三段式的描写，也就是说它有大概是三段的行程，就是从马其顿然后到亚该亚的这个行程，大概就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二十章的一到六，那七到十二节大概就是他特别来到特罗亚，那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聚会，然后从十三节到十六节就从特罗亚来到米利都，也就是要赶在五旬节的时候要到耶路撒冷去。那同样的，从二十一章的十七节到三十八节，保罗在米利都特别打发人到以弗所，然后叫以弗所的这些长老来到米利都，然后保罗对他们做了一个最后的劝勉。从十七一直到三十八的这一段的劝勉，蛮长的一段的内容。那刚好也特别是针对以弗所教会所发生的事情，说哎呀，保罗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劝勉。这个劝勉的主题，我们会发现到他跟我们十九章这里所谈到的，他在以弗所所发生的这个事件的一个最中心点是什么意义啊？其实它是相符合的。那换我们看最后一个二十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十六节，然后再从米利都他要来到耶路撒冷的这条路程，这条路程也一样，他描写他分作三段，跟二十章的一节到十六节一样，也分作三段落。第一个段落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也就是他谈到如何从米利都来到推罗这个地方，这里特别提到第一次的圣灵啊，透过圣灵来劝保罗要上耶路撒冷。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四节，然后保罗再从推罗来到该撒利亚，这是第二次又谈到圣灵一样启示保罗到耶路撒冷会被捆绑。那最后就是从十五节到十六节，他从该撒利亚然后来到耶路撒冷这条路。那这样的描写刚好我们就是谈到刚才所强调的，它是一个 ABAB 的一种架构，也就是说第一段谈到以弗所，然后再来谈到他的第一次的行程，然后再来谈到他对以弗所长老的见面对他们的劝勉，然后再谈到第二次的行程，所以他这样的一种前后呼应的行程。那前后呼应的行程，我们会发现到他也都按照我们刚才所强调的，他这样的强调法这种对应法都是这种不断的重复他所要去叙述的一个主题，也就 这个主题，我们今天要回到第十九章的二十一节开始。这个主题，这个主题本身，我们从二十一节一直到四十一节，我们来看它的经文的细架构。其实经文的细架构，它是一个 A B C D C B A， 它是一个上下对称的一种环状结构。这种环状结构，它的最中心点就是三十节到三十一节。三十节到三十一节里面谈到保罗，他要主动的来到这个妓院的地方，他要去对当时的人来说明。但是经文特别强调门徒不允许他，还有几个亚该亚的这些首长也是保罗的朋友，然后也来阻止保罗，这是他要谈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他的前后，他都会特别在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谈到这些混乱的人，他们抓了该犹跟亚里达古，然后他们都会记载他们在那不断的喊着这个为大灾这个有所人的亚米底，他都会谈到这个句子。同样的，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他谈到有一个犹太人叫做亚历山大，他被推出要来说明，然后他也一样的最后的记载也是谈到，因为他认出他是犹太人，那么他们就大喊大灾犹所人的亚米亚迪米亚。那这个是做一个前后，有一个是保罗的跟随者，然后他被抓，被抓去要来审判他们，要来问他们为什么要做下这样的事情。同样的，犹太人有一个叫亚历山大，也一样，他被推出去，然后来说明，所以他是前后呼应的。那再往外，二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七节就谈到。这个有一个银匠叫迪米丢，他的说话的内涵，他要来鼓冲啊，鼓动这个当时的有所群众产生一个暴乱。所以二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七节，迪米丢的一个鼓动，他对应的就是三十五节一直到四十节，反而有一个书记官。这个书记官他出来安抚他这样的安抚的话让这个混乱就停止了。所以他米底丢的迪米丢的这种鼓动对应了刚好是书记官的安抚。那最外面就是一开始的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二节，保罗预计他的行程，以及对应的是第四十一节，可以，我们也可以谈到是到十二十章的第一节，也谈到这个散会之后，保罗就来劝勉教会的弟兄门徒，然后他就离开这个开始他的行程，所以刚好他是一个前后呼应。这种前后呼应法很明显的，他就是要来谈到保罗为什么他要来，指明他从犹所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一直要到罗马，这个旨意，他的意义在哪里？那这个意义就刚才我们谈到的三十节到三十一节，为什么保罗他要去进到这个叙言里面，也就是剧院的里面，他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有一句话我们和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三十一节我们和本把它翻译说打发人去劝他不要冒险到叙言里去。三十一节如果看希腊文来看的话，其实他强调的是他的言语的意思是不住的劝他不要舍己进入剧场。我们和本把它翻作不要冒险，不要冒险这个字，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一种翻译法。 原文这个字原来是跟耶稣说啊，人要舍弃他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那个舍己那个字就是这里的这个字啊，也就是耶稣，我们现在也谈到耶稣舍弃他自己啊，来成就神的救恩。所以这里保罗也是一样，他原先进入到这个园中，他就有一种牺牲圣命，也要来保全当时的教会，也要保全当时被抓的这两个人，也就是他跟耶稣有相同的心智。这种心智他是随时就可以为着神的道来牺牲他自己。那在以弗所他被阻拦了，他不行，不过这个心智是他为什么要到罗马去的一个心智。其实到罗马去看看，是只是说到罗马去看看，并不是说他一定要到罗马啊就一定会被杀，而是说他到罗马之后，我们从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保罗其实啊，在哥林多前书以及在罗马书这两卷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有一个很大的心智，他是要到西班牙，也就是他到罗马之后都是要到西班牙继续完成他的使命，他要到没有传过福音的地方继续来为着主的名来做见证。那这个为了主的名做见证，他已经有一种抱着死的心也要去做见证的这种心，所以在第十九章这里开始他就有这样的来给我们暗示，他这种心智是从十九章一直到二十八章贯穿整个段落。好，我们回到经文里面所要描写的内容，我们一开始来看二十一节，他谈到保罗在这些事情完成了，也就是他在十九章前面所谈到他在以弗所啊，这个有将两年以上的时间在那边传福音工作，大概时间啊，大概是做完了这些福音工作之后，他圣经说啊，我们和本把它翻作啊，他心里定义，心这个字原来是灵，那他用一个间接受格的一个介词片语，我们可以翻作是在那个灵的里面，或者是说借着那灵他定义了。那这个在我们查考希腊文的使用的模式的里面，我们发现到这个灵如果他带了一个介词啊，在什么样的灵，在什么样的灵里面的时候，他往往指的是指圣灵，他不是指保罗自己的心灵。在这里来看的话，他强调的是保罗是被圣灵给他启示，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这个决定说他重新经过马其顿亚该亚，然后要往耶路撒冷，然后他说他到了那里之后也必须到罗马去看一看。所以这一节就把整个十九章一直到二十八章整个记载的地点通通都包括。那从我们二十章那里我们有谈到的，他要经过马其顿跟亚该亚，那实际上在二十章就描写他经过马其顿跟亚该亚，然后他要往耶路撒冷，那就二十一章他就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要到罗马，所以他从二十七章到二十八章就从该撒利亚来到罗马。所以整个段落我们发现到他很明确的啊，透过经文他一一的来啊印证二十一节所描写的内容。那透过圣灵的印证，我们会发现到保罗这样的一种记载，他是透过圣灵他来决定他的行程，这样的决定不是很啊，好像我们说不是很确定的啊。实际上经文他不断的类似的重复的来出现这样的字眼， 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章的二十一节跟二十三节，保罗同样的提到这样的事情，他要往耶路撒冷，然后他的心甚迫切，这里的心言论也是灵，是那个灵受到捆绑，那实际上就希腊文的意思应该是说他被那个灵捆绑了，那个灵就是指圣灵，他要往耶路撒冷是因为他被圣灵捆绑，一定要带到那里去。捆绑这个字也就是从第二十一章以后保罗被抓被捆绑了，同样这一个词在这里是保罗先被圣灵捆绑，二十一章以后他被人来捆绑，所以他故意用这样的相同的字眼来强调保罗为什么要到罗马去，是实际上是圣灵的催逼啊，这种描写法很类似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他在要出来传道之前他都被圣灵催逼到旷野，然后透过旷野的试炼之后他就来到约旦河来受洗，那这种圣灵的催逼啊，实际上不是个人的意愿而是一种神的启示，所以二十章他实际上是在印证十九章保罗为什么要来决定他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同样的二十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的刚才有提到了两次圣灵感动当时的门徒，然后这些门徒被圣灵透过圣灵来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或者是说透过圣灵的启示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捆绑保罗，所以二十一章这两次实际上也是圣灵在讲话，保罗这条路一定是被抓的一条路，一定是一种苦难的路，所以二十一他印证的也一样，同样印证十九章这里所谈到的，所以十九、二十、二十一重复的不断的来强调这个主题。好，我们看到二十一写一万之后呢，他实际上他先差派啊服侍他的两个人，就是提摩太跟以拉都，他到了马其顿。这个描写实际上我们从哥林多前书，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保罗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写了哥林多前书，把透过提摩太然后跟以拉都把哥林多前书带到哥林多教会去了，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大概是西元五十五年左右啊，第一次的哥林多前书被写下来了。那这两个人来到马其顿啊，这个劝慰当时的哥林多教会还有马其顿的教会完之后，在这一段的期间里面保罗继续他停留在亚细亚，那也就是说他停留在亚细亚，他不讲说他停留在以弗所，所以有可能保罗是在以弗所附近的地方继续传福音，有可能他来到哥罗西，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哥罗西教会啊保罗有去过，最有可能都在应该是在这个时间点，因为哥罗西离以弗所很近。那我们知道圣经谈啊新约圣经里面只有一卷以弗所书啊，这个哥罗西书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没有出现的，也说没有保罗去寄到那个地方，其他的书信从罗马书然后来到最后来到帖撒罗尼迦，我们看到都是保罗去过的教会，都是他有去过访问，有去在那边传福音，然后他最后也都写书信给他，那只有以哥罗西书没有，所以二十二节他这里啊应该有很大的可能他去访问了哥罗西书啊，哥罗西教会啊。不管怎么样，保罗继续停留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往外走， 一直到二十章他才开始他的行程。在这样的等候的过程中，二十三节就开始谈到这个道，就起了很大的一个混乱。圣经谈到用这个道啊，我们在前面有谈到啊，这个同样提到这个道，在十九章啊跟啊十八章都谈到啊，保罗或者是这个亚波罗，他们都为这个道来热心，或是来传讲这个道。那当时的众人也都毁谤这个道。这里用的字哦，这个道这个字哦，这个字原来是一个道路，它是一个道路。在现在能够去找到的资料的里面，第一世纪的时候，当时的教会，他们不称自己叫做基督教，他们称这个道路，他们自己称这个道路的，他们是信这个道路的，跟现在说都很多人说他们是信基督教的啊。那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如果我们从这个书信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实际上他们用的说他们是信这个道路的啊。那这个道路这个字啊，我们在十八章、十九章有提到。这个用这个词，它实际上跟罗这个福音这个啊摩西五经里面有提到的神的道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道路是谈到是神的救恩、神的律法，透过神的律法所表达的真正的一条福音的路，就是一般所谈到这个道路。那他们所相信的这因的这一个道路啊，有很大的搅乱产生的。这种产生从二十三节就谈到这个迪米丢这个人出现，他是制造这个神瓮的。然后神龛，这个神龛是大概就是一种小的偶像，然后有一个龛装这个小的偶像的里面。然后他们就会认为说这个神明有分灵在这个神龛的里面，然后把这个神龛就带到他们的家中来敬拜。这个跟我们中国人的民间信仰很类似啊，就台湾来讲，台湾有一种妈祖崇拜，他们也大概都是这样，他们把这个他们所拜的这种神明，然后来到他们原先婚典的地方，然后在每一年的固定的一个时间点，他们会在那里做一种宗教崇拜。这里所谈到的对于当时的神明，这个神明叫做雅迪米，雅迪米这是一个女神，她是希腊神明的宙斯的女儿。这个人的生出来比较独特，他是跟太阳神阿波罗是孪生的啊，这个兄妹，有的说兄妹啦，有的说姐弟啦，他们是孪生的。那阿波罗一般就是说太阳神，雅迪米呢就是称作是月亮之神、月神，所以一个是月神，一个是啊太阳神。那这个月神，他在当时的来讲的话，他又称作是狩猎之神，他喜欢狩猎，也就打猎，那会有一种得胜的意思。那后来也演变，他成为一个生育女神，所以他的神明神像是一个很多乳房的，他的身体有很多乳房的。所以她就成为一个丰富或是生育的女神。在古代来看的话，这个女神在当时的亚细亚地方，大概有33个城市都用这个女神当作他们的主神来崇拜。所以这个是在当时亚细亚相当风行的一个宗教崇拜的一个神明。啊，特别要提到这件事情， 那从第二十四节，这个人他开始来，因为他的生意受到保罗的福音的影响，很多人不再去敬拜这个女神，啊，不敬拜女神，他的神龛也就没有生意了，所以他就会遭拒跟他相同手艺的，或是跟他同类似同行的这一批人。我们要了解哦，这个做宗教，透过宗教而得利的，他不是只有一种两种人哈。如果我们了解台湾的宗教，像妈祖崇拜哈，妈祖崇拜里面第一个神明偶像神明的这一种啊雕刻，这是一种人。再来，你要拜他的时候，像那个神桌啦，哦，那一些祭品呐，那还有另外一批人，他们也会去做，专门做这些。还有他们每年过节的时候，他们会购买这些牲畜、这些财物去祭拜他们的神明。那这也有另外一批人专门来经营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的他第二十五节，他说他聚集他们，这个他们就是同跟他有同样手艺制作神龛的这个他们，这些人跟同行的同行的。同行这个字哈，这个是应该翻作是关于这一些性质的这些工人啊，也就是跟这个神龛也就是敬拜神明的有相同性质的这一些工人啊，他召聚他们。所以不光只是制造神龛的人，还有其他制造跟敬拜偶像神明有关系的其他的这些人，他都被他召聚了，然后他对他们说话。抓了第一个主题，就知道说这个财富是透过这样的生意来给他们的，所以他不是在谈为着他们的神明的受到被贬低而来说话的，而是为了他的生意来说话的，这个是他的开始的主题。所以他在谈到，那在今天这样的人呢，因为整个亚细亚，因为保罗这个人的说服，那很多的人就改变了。我们赫本把它翻作是引诱迷惑，引诱迷惑，引诱这个字原来是说服，就是一般我们说是我们去信相信的这个动词。保罗使亚细亚很多的人相信了，他的原来意思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迷惑这个字，就是原来这个字原来是改变这个字哦，跟我们说认罪悔改哦，那个来改变那个字不一样，但它意思很类似。也就是说，这些人保罗使这些人相信了，然后改变他的人生的道路，让他们走向不同的方向，就不会去敬拜这个女神了。那保罗所讲的这个造成很大的一个风潮，所以他说那不单是他们让他们处于一种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处境，然后这个甚至呢他又提到这个女神亚迪米就会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对这个和本我们把它翻作是轻忽哈，轻忽藐视轻忽是轻，应该是轻忽了，轻忽，轻忽这个字原来是没有价值的，也就是他认为会把这个神庙哈，被人家看作它是没有价值，因为神庙没有价值，他就不会去找人来制作这个神龛。然后谈到他的威容就要被消灭了。二十八节就谈到这些人听到之后，他们就很愤怒，然后就持续的喊叫。我们看到了从二十八节开始，他们讲到大灾有所人的亚迪米亚，亚迪米。那这个大灾这个字原来就是说伟大，他亚迪米应该是伟大，那论他是一个带来丰盛的、带来生育的、带来他们能够去得胜的，今天竟然被人家藐视了，所以他们要来 为他们的神来发声。那这个二十九节就谈到混乱就充满了这个城的里面，那他们同心合意要冲进这个聚戏宴。戏园这个词哦，这个是在古希腊的这个他们的剧都一定有一个，每一个主要一个城都有一个剧院，这个剧院可以表演歌剧，也可以表演戏剧，也可以表演一些小丑，不管是怎么样，它是一个半圆形，然后会这个座位是一个慢慢填高啊，这种剧院，大概我们现代的文化中心的一般的这种剧场啊，大概都是仿照他们的模式来建造的，然后让后面的人可以不受视线被前面的人视线影响，而看到前面
阶梯式
的这种结构。那这个剧场在古代来讲非常有名的这种剧场啊，我到欧洲去哦，我到看了很多他们这种古城，大概比较古老的城一定都有这种古城，而这种看它的城市的大小，有的城大概容纳几千个人，那有的城市甚至可以好几万个人。历史考据当时有所这个地方这个城哦，大概至少超过25000个人，可以容纳这么多的人来剧场里面，那表示满城的人都冲到这个剧院里面去，你就可以了解有大概有多少个人。那保罗就要进去到那里去，这里就谈到说保罗要去，那门徒第一个先谈到门徒阻止他去，这种描写我们在前面也有提到保罗他要怎么样的一个行程，结果也是这个被当时的人门徒把他拒绝，在17章里面有连续两次记载，一个是在帖撒罗尼迦，一个是在皮底亚，这两件事情都是保罗他有意义要做某一些事情，然后教会的人为了怕这个保罗受到伤害，然后就把保罗送走了。所以同样的事情在19章这里一样的提到门徒也一样为了保罗的身家性命，然后就不让保罗进去到这个剧场里面去为他所传福音来做辩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其实他不断的他愿意在任何时刻他不怕他自己生命的危险，他如果能够坦然的来为了主来牺牲，他觉得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不论在哪个地方，保罗这种心智都不断的出现，但是我们发现到可能是神也时间点的问题啊，神有他的时间，所以透过门徒阻挡了保罗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他牺牲了，他被阻止了。同样的31节谈到亚西亚的几个首领，我们中文把它翻作首领这个字哈，这个字比较独特，这个是在当时的罗马时代里面，但是这是一个特别的官员，这个官员是特别来在每一个城，他们每一个城有一个庙，这个庙特别是要来拜罗马跟罗马皇帝的，也就把罗马皇帝当作神明来祭拜的一个神庙。这个在当时罗马所统治的主要的城市里面都有这个庙宇，不过这个庙宇的实际上的执行它有强有弱了，没看每一个皇帝的不同的做法，而这个首领就是执行对当时的罗马跟罗马皇帝祭拜的祭司。所以亚西亚的这几个特别来拜罗马皇帝为神的这些祭司 是保罗的朋友，这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描写法。那也就是说，保罗当时传福音给当时的罗马世代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基本上我们在以后，我们再从二十一章以后，我们会发现到基本上罗马的官吏对保罗的福音的排斥在这个时候并不是很强烈的，他们并不会主动的来排斥保罗，也就是他们对保罗基本上是友好的。所以在二十一章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千夫长一次又一次的来保守保罗，不让保罗被杀。然后我们看到了从二十六章以后啊，当时的在该撒利亚的这个王，或是这个当时的这个长官，都愿意来听保罗的传讲。所以二十四到二十六，保罗就有机会来对当时的这个王跟当时的这个军这个统治官啊，来跟他们传讲福音。这里特别提到这几个人啊，那这几个人跟保罗是友好的，他们就来劝保罗不要舍弃他自己的生命去进入到剧场的里面去。因为这样，保罗的门徒以及保罗的朋友阻挡，保罗就被限制了，他没有去完成他要去为神来舍弃生命的这条路。之后呢，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我们刚才有谈到的，继续来谈到这些聚众的人的混乱的问题。混乱的里面，我们发现到他特别提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应该是一个犹太人。那这里提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也就是这个人他是要来向百姓荤素的。为什么要荤素？因为这里谈到保罗是认为说，偶像人手所做的不是神，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句话，照讲犹太人应该要认识啊。但是他们为了不要为了这句话造成犹太人自己本身受到伤害，他们就要来向百姓来荤素，说这个不是他们说的，不是他们在鼓吹的，免得他们犹太人受到伤害。所以刚好跟保罗或者说这个该犹跟亚里达古保罗的门徒，他们受到伤害是完全不一样的。经文故意有这样的一种两者之间的一种对比，我们看到一个是愿意为了神的道，这还不是谈到真正只是谈到纯粹的基督的福音哦。因为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个在旧约里面已经不断的被启示了，所以在律法里面已经明明告诉了犹太人，他们从小就被教导律法的事情，竟然为了这句话他们不敢来做见证。那我们来同样来谈到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句话，实际上在使徒行传里面还有出现在另外两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个是在七章的四十八节里面，我们看到当在这个斯蒂凡在为的神来做见证的时候，他特别有提到其实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斯蒂凡的见证他是对犹太人说的，表示犹太人虽然了解到神是不住在人手所造的，但是他仍然坚持那个看得见的那个圣殿是神的殿，只有来到那个地方才敬拜得到这一位亚威神。但是从斯蒂凡开始就不断的来宣传这件事情，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除非这个地方有神的灵，所有神的灵， 我想这样的信息在新约圣经我们都可以看得见，不断的重复来出现。那第二个地方就是第十七章，保罗在雅典那个地方，他对雅典人说的也是相同的类似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啊，在第十七章的二十四节里面，他有谈到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就是天地的主，也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所以很相同的信息，我们发现到保罗的福音信息，他在外邦地他都讲相同的，都会强调这一点，而这一点也往往都会成为当时的宗教信仰有很大冲击的地方。这个让我们来好好的来思考，保罗的传福音他绝对不是去找一个今天的基督教不断的强调说要把我们的基督教跟一般的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文化风俗要完全给它地方化，要把它融入到这个他们的生活的里面去，也就是说要把今天的基督的信仰跟今天外邦人的信仰要把它互相融合，让它能够容易的来接受基督教的内容。这是今天的很多基督教界的人他们传福音的一种模式，而这样的模式跟保罗绝对是不一样的。保罗他没有提出过这样的方法，他讲的是绝对是按照律法所讲的，你要来到神面前只有这一位真神，他就不住在偶庙里，他也不透过这个偶像来表达他自己，这样的直接的教导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冲突点。但是保罗从来不会惧怕这样的事情，就如同他来到犹太人中间一样，跟犹太人的辩论他从来不会说因为犹太人的讨厌他就不跟犹太人辩论。好，我们看到这样的讲完之后，三十五节就提到这个城里面的书记官，这个书记官在当时的历史记载里面，他是负责这个城里面的有关于宗教事宜跟审判事宜做文书记载跟协调工作的，这个就是当时的书记官的工作。那所以这个宗教审判也跟他有一点关系，所以他会出来安抚。他的安抚一提到的，他三个面向，我们要了解他所提到的三个面向。第一个，你们所抓来的这些人到底他们是什么样的行为？第二个，你们今天所做的这件事情，你们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你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行情？第三个，到底我们的这个女神呢本身啊？这个女神本身她是怎么样一个性质？所以她用这个三个面向来谈。所以在第二十七节她有谈到说，这些带来这些人呢，他们没有确到庙里中的物，也没有毁谤我们的神明。这个蛮有趣的哈，也就是说保罗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这一句话他认为不是来谤读他们的女神，也就是他没有直接攻击他们的女神不是神啊，他这句话蛮有意思，也就是说他认为他们的女神不见得就是要透过神像才是他的女神。那这个今天在我们做的就台湾也有很多的人他们到庙里面去拜拜，虽然他们拜的是那个偶像，不过他们也说他们的神明不是只有被限制在那个偶像的里面，那个不过是一个代表而已，他们拜的是那个神。 这种讲法大概跟这个以弗所的书记官所讲的应该的意义上啊比较类似。那他谈到这样的人没有来谤读我们的女神，他们也没有窃取。窃取神庙这个字哦，这个是在罗马书里面也有出现，保罗也谈到啊，这个神也放纵这当时的这些人，他们做的是一个窃取庙中之物的人。窃取庙中之物这个词比较独特，后来我到底就字面意义来讲了，就字面意义来讲，他是来盗取庙中的东西了，这是字面意义。但是他这个字后来在当时的罗马时代哈，他们衍生即使这个词是就变成是对于庙有亵渎的动作的人，有亵渎对庙宇有亵渎动作的这样的人，就是他们就称作是盗庙者。所以也可以说他实际上前后两个字都是很类似的，一个是亵渎罪，一个是毁谤罪。他们没有来亵渎啊，也没有来毁谤我们的女神，大概他的意思是做这样的意思。那另外的谈到他们的作为，这个作为在第四十节里面谈到说，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件集会哦，它有可能会造成被人家以为我们是叛乱罪，这个是他主要谈到的第二个，他要去谈的第二个面向。也就是他们今天这样的集会没有道理的，你们讲不出到底为什么你们要集会，你们要来这样的聚集目的就是什么，你们讲不出来。那的话就当时罗马人特别啊，会有一个很大的忌讳，他如果不是他们所定的一个集会的时间点，那你这个哪一个城有你群众就自主的来聚集的话，他们会认为那这个就可能有可能是要做一种叛乱来反抗罗马了。其实这种罗马政府的这种观点哦，跟今天我们在共产国家里面大概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这种讲法，不论是北韩或是今天的中国大陆，大概都很害怕群众自动的聚集，那他们认为这样的会有产生一种叛乱罪，所以这个书记官就会讲出说，你们这样的聚集会让罗马政府认为你们是做叛乱的。好，第三个就是谈到有关于这个到底这个神明，这个神明是怎么样一个神明，就是从三十五节他谈到说，以弗所是这个伟大的亚迪米以及从丢失所那里掉下来这个像的一个看守者。这里谈到的一个是亚迪米的庙啊，就是这个女神的庙，还有一个就是从丢失那里掉下来的这个字哦，这个字从丢失那里掉下来，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它有从天上掉下来的意思，但是它的字根前面哦有一个丢这个字哦，有的人把它认为这个字应该是指丢失的咒，一般我们都现在做我们中文把它称作宙斯哦，那这个宙斯这个字是它是天上的主神啊，所以天上的主神那里掉下来的物品，而这个物品在当时的人认为说它有一些很像这个亚迪米啊，这身体哦有一洞一坑一坑一坑的，一个洞一个洞的，那一个洞的话就会有一个凸出来的东西，就像一个乳房一样，所以这个很像一个女神的那一种像一样。那这个字这个东西应该我们再考据起来的话，在古代他们会把从天上掉下来这个陨石都当作是从神明来的一种信物，然后把它祭奉起来，所以他们会拜这个陨石当作神明的信物。所以他第三十五节谈到，那既然我们是这个神明的 啊，保守看守者，表示我们是非常有地位的，这绝对不是随便的人能够来否认的事情。所以三十六节就谈到，那今天我们是这样的话，你们就应该要了解到你们的身份是什么样一种身份，你们就要被安抚。所以三十六节就谈到，那你们就应该安静，不要鲁莽。那不要鲁莽之后，就三十八节他就谈到，因此假若亚这个迪米丢跟那一些人他们来有控告的事情的话，那有常常有这种这个每一年有定期的这个审判大会会来举行，那这个总督呢，也就是这个荒伯啊，会常常在那里，那他们可以来彼此做控告。所以他谈到今天我们是有政府的，那你们要控告，你们要按照政府的安排的时间以及政府所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审判官他们来做审判。那另一方面，第三十九节，另一方面，如果你们不断的刻意这样来要问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那你们总是要在一个合法的集会的里面你们来做一个裁决，而不要在这一种不合法的集会的里面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基本上用神明的角度跟他政治观的这个有罗马的角度来安抚当时的人。那当时的人他们就因着这样的话，四十一节就解散了这个集会的内容。好，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描写的方式，我们很重要的一点，除了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保罗他的心智，就是愿意为了主的道来舍弃他自己，而且他也知道他是要透过神的圣灵给他启示他要走哪一条路。那对外面我们看到的两件民众情绪的发泄的事情，也就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跟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百姓这种没有理智很一窝蜂的行为，在保罗那个时候是这样，两千年的历史永远都是不断的在重复。在整个我们看到为了这种一窝蜂的，不晓得到底是为什么，那就是一窝蜂就是来做这件事情来宣泄他们的情绪，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一种情形。但这种情形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保罗这样的一个为了主的道来牺牲，他这样做我们前面有强调，他总是有他的原因。第一个是第二十一节有谈到说，保罗他这样的决定，然后他就从帮助他的人中间打发这两个人去做，表示今天保罗他决定他最终的行程是因为有帮助他的，帮助这个是原来是服侍他的，也就是有接续他执事的人，有一批人已经受保罗有一段时间的教导，这样的这一批人他是来接续保罗的，因着有接续他的工作的，所以保罗知道他如果牺牲了，他的职事不会终止，不会因为他的死亡，因为他的牺牲，神给他的使命就因着他个人的因素他被终止了。所以这里很强调的职事的执行才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人的生命不重要，但是很重要是你的职事的执行是有没有接续你。这里强调前面谈到帮助他的有一批，特别提到两个，提摩太跟以拉都，同样的二十九节还有另外两个人是该有跟亚里达古，同样的在第二十章这里有提到更多的人，在第四节有提到更多的人都是来跟随保罗的这一批人。所以保罗今天的这样的决定他不是随意的决定，他训练一批人能够接续他的工作， 再来，我们看来所强调的，保罗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在圣灵的里面来做决定的，不是他自己。他跟这些群众的情绪的发泄是不一样的。群众这种出于情绪而来做没有理智的动作，跟保罗是在透过圣灵的启示，然后知道他的服事，神要他的做的服事的工作也应该要进入到尾声了，所以他才能够继续走这一条路。所以他这样的决定跟耶稣基督的受难，我们发现到在福音书里面谈到耶稣基督要去受难，其实是很类似的。耶稣不是一来就说他就要去到耶路撒冷去受死，我们发现到耶稣是在他最后一年的时候，他才开始跟他的门徒启示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也就是他将近有三年的时间跟他的门徒在一起教导他们之后，他才一样的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受难。同样有一批门徒，同样也是圣灵催逼保罗跟催逼耶稣基督做同样的事情，那同样的这样的受难的背景是相似的。所以我们要谈到说福音，什么叫做真正的福音？福音实际上透过耶稣基督已经不断的跟我们强调的，耶稣说我所做的以后这些门徒也要做，他们也能够做，而且做得更大。也就是耶稣基督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以后跟随他的人也能够去做得到，这是福音的第一个性质。福音不是让我们成为无能的，不是让我们不愿意牺牲的，不是让我们得胜不了的。就像保罗一样，他一定要去做，要做的是要跟耶稣基督一样的。耶稣基督能够做到的，保罗也一定能够做到的。再来，耶稣基督能必须去成就的事情，以后的门徒也必须要去成就。所以我们看到了保罗也是相同的第二个层面，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是我们能一定能够去做到的，一个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事情。所以圣经上谈到为什么神要呼召的是一批完全的人，一批成就他救恩的人，这样的人有神的大能跟他在一起，他能够遵守神的道，他能够行出神一切的律法典章，他也要做到耶稣基督一样所做到的，为了这个道牺牲，为了这个道他坚持到底，来成就神的心意，这个才是一个真正救恩所要做的。那保罗我们看到了第十九章这里谈到这个这么大的混乱的里面，并不改变保罗的心智，不改变保罗他要往神要他去走的这条路。我们愿一切的荣耀归在神的面前。